观众朋友，今天一起吹那个了哈，还是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过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新闻呢很重要、很热闹，但是呢也很关键。两位网红呢在争执所谓的肝胆排石的这个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本书很红很红，应该很多人都看过，说来自于印度。公好，如果说呢，你呢所谓的喝大量的油，然后再喝另外一种果汁呢，就可以把胆的这个石头结石呢排出体外。那这位网红呢，艾丽莎莎呢，她自己也去亲身的体验。可是另外一个医师网红呢，他就说，这其实不是排出胆结石，这是什么呢？这叫做人体造化机。阿拉贡呢，所谓的油脂加上碱，它就会变成香皂。只是呢，它变化的过程中呢，是在你人体的身体里面。这个争议呢，当然最后呢，艾丽莎莎这名网红呢，她道歉了，而且她的影片也下架了。那我们今天大概不是去讲说谁对谁错，或是去批评批判谁，但是我们要谈的是说，类似这一种所谓的另类疗法，其实很流行，很多人想要尝试。可是呢，风险是很高很高的。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所谓的肝胆排石的这种疗法争议来谈一谈，也许是目前大家比较能够从现在的科学知识所能理解、所能支持的，什么是正确的看待，包括胆结石也好，包括其他的身体疾病也好，该如何面对处理。来介绍今天三位特别来宾。首先欢迎是肝胆肠胃科的专科医师，其实他更重要的是那个减重的医学的专门医师，萧德伦萧医师，你好。
大家好，
非常感谢。再来欢迎是也是台湾很重要的，应该也是网红部落客，前台大感染科的医师林士病林医师，你好。
信聪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深的媒体人洪淑清。
听众好，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争议啦，其实这应该也不是由这个网红艾丽莎莎所引起的，因为其实之前就有书，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好像很不错。那这名网红呢，只是把说，这个东西呢，他自己亲身体验，然后呢，把它拍成 YouTube 上的影片。但是影片一上传之后呢，另外一个医师网红呢，他说，千千万万，你就不要这样做。因为没有办法排去你的胆结石，反而会让你的胆受到很高的风险危害。来看看。嗨，大家
好！订阅超过百万的 YouTuber 艾丽莎莎，在去年拍摄了一支肝胆排石法的影片，宣称经过7天的疗程，搭配服用果汁、橄榄油和泻盐，就能够排除胆结石，促进身体健康。
人的肝脏还有胆囊里面有非常多的结石，然后这种石头积多了之后呢，你就会得很多慢性病，像是癌症啊、忧郁症啊之类的。可这本书里面教的内容呢，就是让你用自然的方法把那些石头给排出来。
影片发表之后，同时也是台大儿科医师的 YouTuber 苍兰哥在1月上传影片，指出肝胆排石法的治疗并没有科学根据，只是在体内产生造化反应，还可能会伤害人体。
有些人重新这样的方法之后，一喝大量的油下去，马上急性胆囊炎发作，甚至诱发急性的胰脏炎。你自己试没有效就算了，为什么你还要把这种不正确的东西拍成影片给大家知道？那如果这么多人去模仿的情况下啊，有几十个人去得到这种胆囊炎、胰脏炎，你能负责吗？你当然也不能负责，都是医生负责，损失是。
面对苍兰哥的反驳，艾丽莎莎在2月拍摄影片反击，提出资料佐证自己的观点，但受到大量医界人士的批评。艾丽莎莎最终在14号公开道歉，并表示会把前2部影片下架。
可是我在我自己第1部肝胆排石的影片，并没有去提及到它潜在的风险，以及第2部肝胆排石的影片里面，我用的资讯来源不够严谨，无论是第1部或是第2部，都有做错的地方，以及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所以再次向大家说一声抱歉，并且把这2部影片都下架，对不起。
下次还是先请教你，然后站在专科医师的角度，如何理解艾丽莎莎所说的肝胆排石法？不过我特别强调，不是她发明的，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要怪源头的话，恐怕那一本书，乃至于很多其他人尝试这部分呢，恐怕大家要一并检讨。但我们来看看，其实还是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好像有效，因为可以看到一个怪怪的东西。我们来看看 他所谓的七天蔬果断食法，只吃蔬果，第一到五天呢，每天要喝1000cc 的苹果汁，第六七天要喝蟹盐还有橄榄油的混合液，包括呢这个就是125cc 的橄榄油跟200cc 的葡萄柚汁，之后呢在粪便当中就可以看到绿色的东西，他们称之为叫做胆结石。但医师 YouTuber 苍然哥他说呢，泻盐就是啥？泻药，你吃了就会拉肚子，跟胆管会不会放大一点关系都没有。而当你喝了大量的油之后，身体只能吸收一部分，其他的油怎么办呢？就拉肚子啦，甚至会诱发急性胆囊炎、胆管炎等等。什么叫做绿色的胆结石呢？那根本不是胆结石，那只是大量的橄榄油跟葡萄柚汁在身体里面造化，造化是国中跟高中那个理化都有学到的，然后这个叫造化石，本来的石头没排掉，反而你自己因为这样子吃东西，让你身体形成了造化石，这跟清除胆结石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您专业的立场，如何理解？
对，其实这个争议最重要的是那本书叫《神奇的肝胆排石法》啊，这已经好多年前了哈。那当时身为肝胆肠胃科医师，看到说哇，一定拿来仔细看一下。所以他是说是源自于印度的他们的自然医学嘛哈。可是我们看一看呢，其实他所谓的肝胆排石法，其实是一种清肠的方法而已，其实真的跟胆结石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哼，
好，那你反而是你假设你有胆结石，你去用这个方法，对你的胆囊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它有可能在喝了那么大量的油脂之后，胆囊急速收缩，反而可能诱发急性胆囊炎。但是假设你是一个没有胆结石的人，你每半年做一次清肠，我想这个是一个养生的方法。所以反而是有结石的人千万不要用这个方法。那假设你没有结石的话，你一段时间让自己肠子清一下，好，这个有助于自己的健康，那个是好的。
所以你认为这个方法第一个完全无法解决胆结石的问题，
对，
但它也许在控制下对身体在清肠的部分有帮助。
是在中医的古典的一些书籍上面，他真的有建议说，其实每半年哦，我们应该有时候让自己清，就是让自己的肠胃休息一下，就有点像在宗教上面，有时候他们有时候所谓的斋戒月，哦，他蛮长的时间，只有半天的时间吃东西，甚至更短的时间吃东西。
喝油会清肠？
其实有点造成腹泻啊，整个把肠子整个清干净。所以因为它这里面用了非常重要一个泻盐，其实是硫酸镁。那我想医师都知道，我们常用的泻药就是氧化镁。那氧化镁吃了本来就是会拉肚子。那把肠子里面就本来有宿便的完全清得干干净净。
但这部分因为您既然提到，就必须再问更清楚。所以泻盐可以自己去药房或去哪里买来吃吗？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我觉得
您说的是必须在医生的指示下，
是要医师的指示之下。因为这个，我觉得这张图我今天一定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要说明清楚，因为这个是胆囊，这个是肝。那这个胆囊它的开口呢，是开口在胆道，到胆道哈。那在胆道，假设你今天因为吃了这么大量的油脂，有可能会让胆囊急速收缩，这里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急性胆囊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假设它很幸运，这个石头真的掉到胆道去了，那我想那真的可能要挂急诊了，因为我们的胆道的开口在12指肠。而这个开口是非常小的，大概只有0.1-0.2公分。那一个石头只要大于0.2公分，它就会塞在这里，会造成急性胆道炎，那个是一种急症，
细菌感染，
哎哦，
很严重。
对，感染科医生马上想到急性胆囊炎，急性胆道炎，那个很严重，
胆道或胆囊都可以。
对，那我们必须要怎么做？事实上，到了急诊之后，肠胃科医师要进去做胃镜，通到这边把这个打开。把它切开，切一道，然后用网子进去把石头捞出来，这个时候问题才会解决。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去尝试，特别是你已经知道你已经有胆结石了，千万不可以用这个所谓的肝胆排石法，因为有可能会让自己的胆囊、胆道造成很大的
伤害。但如果你没有胆结石，因为萧医师您刚一开始有谈到，如果我想要清肠养生， 也绝对不可以自己去尝试这一套方法。
哦，不行不行，不要这样子这么严重哈，因为这么厉害的腹泻，这么多的东西吃到体内，事实上很多的化学物品，甚至于我想那个我们的小儿科医生讲得很清楚，这都是造化了哈，因为就是等于是在肠道里面制造的肥皂。好，因为我想特别提醒一点，他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他把橄榄油跟我们葡萄柚汁预先混合了，
是
混合了摆在那边，等到晚上说十点多喝下去
，OK，
那进到体内，他说产生皂化，有没有想过他已经混合了，他为什么不皂化？摆那么久了怎么不皂化，而要到体内才皂化？好，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酸碱值的问题，必须要在碱性环境下才会皂化，
是。
那所以平常我们在做肥皂的时候是要用氢氧化钠，
对，
是强碱，
是。
那我们体内呢，胃里面是事实上是蛮酸的，是强酸、，pH 值可以只有2到4，是蛮酸的。好，唯有到了小肠的时候，因为胆汁是碱性的
，OK，
碱性的胆汁会把刚刚喝下去的那些东西真的产生皂化。所以我们排出来看到一颗一颗，就是在小肠里面把刚刚那些葡萄柚跟橄榄油皂化以后产生的小小的像肥皂块排出来，所以排出来的真的是皂化的东西，而且是在小肠形成的。嗯哼，嘿，那因为它用的是葡萄柚汁，它有个问题，我们平常是用氢氧化钠，
是
钠所产生的。这个皂呢会比较硬一点，
是。
那因为它是钾离子比较多，所以它的形成的肥皂是比较软一点点。所以看到这些绿色的、怪怪的、软软的东西，事实上确实是皂化所造成的。因为我们的石头、我们的胆囊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石头。
回到这个争议，就是说，您认为这一套方法不但无助于排出胆结石，反而让自己变成是一个香皂制造机？
没错，没有错。没有错，你只是在肠子里面，因为那个环境是碱性的，所以可以把那个那么多的油脂皂化，
是。
那皂化以后排出去，那你看到说排出那么多一颗一颗的，那是号称所谓的胆结石，其实真的不是。假如是真的是胆结石的话，那就麻烦了，那表示会造成很严重的可能胆道发炎，造成很严重的胆囊发炎，那个都是内科急症。
我如果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胆结石，唯一的做法就是去做超音波吗？
超音波是最非侵入性的，非常容易就可以做，而且准确度绝对是95%以上。
那我有没有需要那么急迫的知道我有没有胆结石？
你只要硬是要用这套方法做的话，你有结石的人千万不要做。那你假如说没有结石的话，或许可以站在自然医学的立场，你可以做一下。每半年一年做一下还可以，你只要结石千万不要做啊！
我有结石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非解决不可吗？
我们90%以上的胆结石，其实一辈子都是相安无事的。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你有胆结石，跟他好好和平相处嘛，以后留着当舍利子。好，因为可能一辈子都没事，他只是你有个结石，每半年我们要做超音波看一下。看一下石头有没有变大，有没有因为结石的关系胆囊壁变厚造成的有胆囊发炎的状况，所以每半年寻一下石头的大小。
换句话说，如果你现在身体没有任何症状，你根本不用这一套方法，没有任何必要。
没有必要。
万一你知道自己有胆结石，你更不能用这套方法，
绝对不能用。
我们来看看啦，这个是国中理化应该有教的啦，就是如果是脂肪，任何的脂肪只要是油啦，加上碱，那个碱那个 pH 值要够了哈，就会形成的肥皂跟甘油。那当然中间可能要有水，要有热，那这个我们就不谈了了哈。
对。
因此呢，现在很流行在做人工香皂、人工肥皂这个东西呢，就是呢，这个其实这比较单纯化了哈。你用椰子油加氢氧化钠，这个在化学行都可以买得到。然后呢，经过比如说你用酒精给它拉拉，然后再用那个给它加热，或是用锅子给它加热之后呢，就会分解出来脂肪酸钠什么呢，肥皂加上甘油啊，自己做的两个可能混在一起就没有盐烯了，就没有把它甘油跟水弄掉，还有那个其他的这部分。那另外也可以加什么呢，氢氧化钾。这两个差别是什么呢？ 加氢氧化钠，也印度的就管呢。
啊，对对，
可能刚才杀文那块的啦哈。
对对，
啊，那加氢氧化钾，它就会是液态的。所以这部分吃那个柳橙汁啦、啊，或什么样的果汁啊，因为它有钾离子，
对，
所以它就会是排出来比较软的肥皂。
没错，
我再请教一下林医师，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争议？
我可以补充一个，是因为我记得以前的课本上有说，唯一一个要去积极处理胆结石的，可能是糖尿病患者。
OK，
因为糖尿病它假如并发了。胆囊发炎，它很容易变成非常严重的感染症，
是，
那是会致命的。那因为糖尿病的病人本来免疫力就会比较差，
嗯哼，
所以通常都可以跟这个胆结石和平共存一辈子，追踪就好。可是有一些专家会建议，糖尿病的病人可能要积极处理，就是预防性的把这个石头拿掉了，甚至把胆囊拿掉。然后另外是这一件事情哦。理论上我不应该坐在这里讲这件事，因为有跟着肠胃科医师发言就已经很专业了。可是因为我自己有两个身份，我就一直在网络上混了十几年了，
是，
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网络上有跟一些医师或是民众在互相讨论这件事，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那所以我们有用非常多的角度来看这一次的这件事，也有很多，因为我也认识很多 YouTuber KOL。甚至是一些广告公司的人，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这件事，很多不同角度。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些角度是，第一个，这其实是两个 KOL 的战争。
嗯哼，
因为有一些人在说，有一些医生啦，因为跟我讨论的多半是一些医生，医生开始检讨自己。
嗯，
医生常常会检讨自己，说为什么我们好的、正确的科学的卫教没有办法传播？
嗯，
而让民众会相信这些比较不被科学认可的疗法，那他开始检讨说，欸，我们自己 Google， 因为艾丽莎莎都善尽了 Google 的责任，对不对？Google 了很完整了，我们也真的去 Google， 大家可以自己现在就去 Google 那个肝胆排石法。你是艾丽莎莎的话，你真的也找不太到什么正确的资讯，不管你是找 YouTube 或是找 Google。你会发现一大堆都是，要不是个人的经验，要不是是内容农场，那写起来就是那种耸动的，然后不是我们科学像刚刚肝胆肠胃科医师讲的这么这一套正统的科学理论，那而看起来就是跃跃欲试，告诉你好像这个真的是有效，多半就是从印度人写的那本书来的。那医生们就开始检讨自己，为什么我们的声量不够大，没有办法传递好的卫教。然后民众也开始想，民众说，欸，因为我，但有人也觉得看这次事情哦，没有定见的人哦，因为他也不能很确定艾丽莎莎说的是不是错的，他反而觉得，欸，苍兰哥这小子好拽，就是有专业的傲慢，然后讲话就拽拽的，大家看那个 PCR， 我觉得他是长那样，那没办法，讲话有点拽拽的，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只看他的内容专业度是没有问题的。那可是有一些民众跟我讨论的时候，他就说我去看医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医生就拽拽的，然后觉得我什么都不懂，然后我跟医师问题，然后问了半天，他也没有什么时间回答我，因为大家知道看门诊的时间很短，所以你说要我去一定要问过专业的医师，可是问题是我最后还是得回去 Google。有一些这样的声音反映给我，那我觉得我们医界也都在检讨这件事。
是，
然后可是这件事最根本哦，其实是两个网红的对战。那大家不要忘记，苍兰哥自己就是我优秀的学弟哦，台大小儿科的哦，他其实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艾丽莎莎这么有影响力的网红，他竟然在科学上做了这样一件。应该是，我觉得这没有灰色地带，这件事在现在医学真的完全就是错误，不应该传递给民众的一个讯息。而苍兰哥已经是一个网红了，大家不要忘记了，大家在检讨说什么医界都没有力量被那个声音被把好的卫教给民众发现，不要忘记苍兰哥就是做了这件事，我们今天才会在这里讨论这件事。
是，
苍兰哥他接近30-40万的追踪喽。艾丽莎莎是120万，可是不要忘记，他做的是卫教，是硬邦邦的、冷冰冰的卫教。一个这么冷的议题，他可以40万追踪，他已经是这一个行业的翘楚，
是
对声量非常大。所以有一些人在说， 他是不是在蹭流量，在蹭艾丽莎莎，然后想借由攻击他获得什么事情？其实我自己觉得没有这种考虑。
嗯哼，
我是苍兰哥的话，我觉得就是让民众知道正确的资讯是更重要的事。他已经40万了，他真的不太需要蹭流量了。
嗯哼，
他已经是一方之霸了哈。
嗯哼，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后续哈一些讨论我也是很乐见的，因为我就一大家在检讨自己啦，一姐也在检讨自己。我就说大家不要忘记了。苍兰哥就是因为有这么已经有这么大的声量，才可以用正确的医学观念来发出这么大的声音，指教这件事情。
是。
然后我觉得新冠疫情以来，其实我们有很多医生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做他们的卫教，像是马偕的黄聪宁医师，他的 YouTube 也有接近10万人看，也是非常棒。我觉得卫教这件事真的也是专业，你要把这种艰涩的让一般人能听得懂转化过去，真的是非常厉害的才能。我觉得
是。
那另外像是李鼻英老师，或是很多感染科医师，这一年来就是到处上节目，在节目上卫教，或是有些人投书，我觉得全部都是非常好的卫教，能发出来给民众知道这样子。
是是是。不过素卿，我可能要换个角度来说，其实，就科学的角度来讲，是非对错是很清楚的。那也许可以去谈说，那为什么这些不对的资讯会更流传？正确的资讯很难散布出去，那甚至会说，你们这些医师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你不去骂这个出版社，不去骂这个作者，啊，等到几年过去之后，你才来骂这个艾丽莎莎，这样有道理吗？不过应该是几年前小医师就有谈过，只是那个声量不会大到那么大的程度。
对对
对，
那就必须要每一次负有所谓的公共宣导或是传播能力跟责任的媒体，或是部落客，或者是 YouTuber。自己恐怕都得很谨慎。譬如说，我在前一阵子看到那个性骚扰的事情，也有一个网红说他去刀疗，然后他指控说那个刀疗师性骚扰他，然后就是说那个大家说，奇怪，这个刀疗师怎么在所谓的诊间呢？哈，因为他根本不是合格医师，所谓的诊间有保险套。他说你这个是不是心怀不轨？那个所谓的刀疗师说不是，我这个呢是要所谓的套在手指呢，去帮人家整脊。巧不会追啦，巧不会挡棍。我跳龙安娘喂！如果你脊椎侧弯，或是你尾椎有问题，是可以手伸进去肛门去瞧他的尾椎，这多可怕！后来查一下，好像还蛮多人做这种事情的。天哪！那我的意思说，这种其实对医学医师或是所谓的科学来讲，是完全不屑一顾的事情。可是确实在台湾民间有很多人相信，而且有很多人去做了，包括这种所谓的肝胆排石，那到底是出什么问题？
你如果去看就是民俗疗法或这些所谓的偏方为什么这么盛行，你仔细去看大概有几大类，其中最常见的一大类是西方医学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因为当他在西方医学没有办法得到好的答案，去到你那里，你就说医生会跟他说，你这个可能就是跟这个疾病共处，我可以让你可能跟他共处，但是我不会治好他。可是民众不期待的是跟疾病共处，我要的是治好他。所以当其他的人告诉你，你不用开刀，像以前最流行什么不用开刀就可以去骨刺，那么神奇了，就可以隔空干嘛之类的，那民众就会觉得太棒了。一，不用侵入性，我不用负担这种危险的成本。第二，西方医学没有办法根治，他可以帮我根治。根治这个事情很迷人，尤其现在人很多的病，包括了自体免疫的疾病，包括像我们的过敏的疾病，这些西方的医生觉得没有办法，所以听到可以根治都觉得太棒了，这是其一。第二，西方医学在保养这个方面也大输民俗偏方。怎么说呢？他们都觉得在每次听到西药就是是药三分毒，可是除了西药之外，其他都不是毒，所以他们都觉得那些东西吃起来就是保养，所以他们会尝试各种的排毒方。保养方，他就觉得这个对他身体很好，因为听起来，而且很妙的是，这些言论听起来都很想当然了，听起来觉得很不仅眼见为净，天年雄厚，你家李长阿姨听起来都很有道理，比医师讲的故事精彩的多。比如说以这个肝胆排石，你想想看，他的想象中就是很简单，我先喝他个几天的蔬果汁，让我的肠道完全的清空，这时候呢，我的胆汁呢。 等待的干嘛？等待的最后一天呢，它慢慢慢慢就一直存在里面，因为你没有真正的食物给它消化，它可能一直存在这边。于是当我最后一天我用了那个橄榄油加上我的葡萄柚汁下去之后，当胆汁大量溢出的时候，我的胆汁就像山洪爆发，把我沉积在这里的胆石结石把它喷出来，于是它就掉到你的肠道里面，肠道之后呢就会排出来。他就觉得这很合理啊，一看起来他就把真实的科学跟他想象的东西放在一起之后，讲出一套很漂亮的故事。然后你就觉得又看到了这个石头，他就觉得这太棒了。这就很像很多的以前的这种，不管是什么 pH 值的这种秘密，就是说我这个酸，你是酸性的体质，你是碱性的体质，他们觉得嗯这真的很对，因为你甚至还可以用什么，你知道吗？他们会去用那个试纸去你验你自己的尿的那个酸碱度，来告诉你看你吃什么就会是什么。就是所有东西，它最聪明的方法是我要让你看到你的改变。
OK，
然后你看到改变之后，你就相信说这个东西有用。然后于是，在西方医生一，他们不能根治的东西，在这里有根治的希望；二，他们不能做好的无毒保养的东西，在我这里可以排毒兼保养。那这几个东西加在一起就会很盛行。但是我觉得真正最助长这个风的是，台湾呢有一个管理的盲区。就是出版这一块，你比如说哈，我们很多像我们报纸，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啊，只要稍稍涉及疗效的字眼，或稍稍涉及广告的字眼，随便人检举，而且有些人以这个检举当作他的行业，随便人检举呢，卫生局就会来约谈。所以你在大众的媒体上，或者你在电视台上，其实动辄得咎。
是，
而且我告诉你，最有趣的东西，越有效的东西越不能广告。好，处方药是最有效、有认证的，它绝不能广告。
好啊，
健康食品有认证可以广告它的项目，啊，可是其他照道理都不行，可是反而可以说得很开心。所以呢，有一块盲区是什么？大众媒体、广播还有我们的报纸都必须受到管理，可是出版这一块没有。所以默默知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很奇特的这些书刊开始出来，包括神奇的肝胆排石法，包括我的生酮厨房。我包括我的救命饮食，包括我的什么酸碱、什么 pH 值的奇迹之类，你就发现这些呢，其有趣的偏方、自然的疗法东西，都靠着个人。通常他都是一个个人，把他自己一个战胜疾病或战胜某种东西的神奇经验，然后加上他个人的学经历背景，有些甚至就是我是某某医学院，但他不一定是医生。但他是某某医学院干嘛之类，把它加在一起，以书的方式来出版。可是书，老实说，因为我们现在书就是我们舆论很自由，在这一方面没有审查，所以他出来之后，他蔚为风潮哎。因为一个人他被治愈的故事，搭配他漂亮的背景，搭配他里面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而且不用靠医师，只要靠自己，他就很容易就蔚为风潮，登上排行榜的榜首，然后可以甚至可以用这本书顺便去推销其他他想卖的东西。这样东西，它老实说，它真的是，应该说是风行，就是它没有人可以跟它比啦，正统医师反而很难比。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想要治愈，想要无毒，再加上有真人见证，这些偏方就变成到处势不可挡。
所以那就是刚刚林医师所说的，其实很多医师在检讨啊，为什么我们这样苦口婆心，然后一直讲，没什么人听啊？结果有一些人讲的这些似是而非的伪科学之后，这么大广为流传。恐怕那个破口就是在书籍出版。
对，我觉得现在出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来看看啊，任何人啊，这个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不管是食物或是食品添加物，你标示、宣传或广告不实，要罚40000到400000。如果呢，你的明明就是吃的食品，不管是保健食品也好，或一般食品也好，你说哦，这也是在上面病，上面病，上面致癌啦，吼，上面糖尿病啦，吼，痛风啦，吃这也好啦，吼，这种宣称疗效的呢，要罚60000到500万。如果你散布食品安全的谣言或者是不实资讯，但那个前提是要深损害于公众，这个要被抓去关。关3年了哈，可是，在出版的部分，是不是能套用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胆结石，什么是胆结石？那根据医师们的说法呢，其实女性罹患胆结石的比例是高于男性的。
是。
那再来是有其他的慢性病的问题，然后呢，甚至也包括说，如果你长时间不吃东西，或者是你暴饮暴食。或者是你吃的很油很油的部分，那你的胆就要释放更多的胆汁， 这个时候你很可能就会变成胆结石。怎么处理？怎么面对？来看看。
为什么胆囊里面会有石头产生呢？那这个原理其实很简单，就像如果今天是不流动的水，时间久的话，泥沙就会淤积，慢慢的就会形成小石头。那胆结石也是一样的原理，如果说今天胆汁在胆囊里面淤积沉积太久，没有排出到肠道里面的话，它就会慢慢在里面形成石头。那为什么会有石头呢？现在人通常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如果你今天长时间没吃东西，胆汁没有排出胆囊外的话，时间久了它就容易在里面淤积形成石头。那另外一个现代人常见的问题，就是如果血液中胆固醇浓度太高，间接的也会造成胆汁里面的胆固醇浓度上升，时间久了就会形成胆固醇结石。那我们来看这个模型，这个是胆囊，如果形成石头的话，这个石头就会在这个胆囊这个袋子里面，平常如果它没有造成阻塞的话，石头是会在胆囊里面自由的活动，但是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这个胆囊它会收缩去挤压，这时候有可能石头就会被推挤到这个胆囊的出口去。如果今天它卡死在这个胆囊的出口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胆囊肿胀，甚至局部发炎。产生的症状就是，如果你在吃完东西感觉到上腹部不舒服，或者是右上腹疼痛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你有胆结石，造成这个胆囊阻塞甚至胆囊发炎的情况。那如果说这个石头它再进一步再被推挤往下掉，掉到这个所谓的胆管，绿色的这条就是胆管的话，如果掉到下游的胆管造成阻塞，就有可能造成这个整路的胆汁都没办法排泄，造成人会形成黄疸，人就黄起来，或者是会造成这个胰脏管出口的阻塞，也会造成急性的胰脏发炎。
好，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胆结石。然后就是肝脏分泌胆汁分解脂肪啊，如果胆汁呢很多没办法排出去的话呢，就会形成固体的物质在胆囊里面，就会形成胆结石。特别是在40岁之后的中年男女，而女性发生率是高于男性的。症状是什么？刚刚肖医师讲得很清楚，90%都没症状。
对，没错。
所以其实你若没症状啊，不一定爱那么担心呐，哈，90%没症状。那但是如果发作的时候呢，可能事情就比较严重一点啦，就要赶快去看医生了。那症状是什么呢？右上腹呢会很痛很痛，会反射到背部，右上腹呢会有饱胀感，然后打嗝、呕吐、发烧、畏寒、黄疸、眼白发黄、粪便呈灰白色等等。这时候呢，你有这些症状就要很小心了。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怎么治疗。大多数就是直接动手术了，
是，
就把胆囊切掉了。那除非没办法动手术，就要用药物来溶解掉你的胆结石，但是这个时间要拖很久了。那高危险族群有哪些呢？你家里的人本来就有胆结石的这些病史的，或是中高年的妇女、孕妇、肥胖、饮食习惯不佳，姑姑加一顿了。啊，一顿吃久久这款的啦，哈，啊，这款的，而且是那种油脂很高的，因为你就要分泌更多的胆汁才能去分泌这些油脂，那这个呢，问题风险就高了。怎么预防呢？吃照时间，不要吃那么油腻，体重要控制，高脂高油的食物呢少碰为妙，规律运动是很重要的，所以只能切掉胆囊了。哎。
我们先讲一下胆结石，事实上分成两种不同形态。
OK，
一种叫做胆固醇结石，一个叫做色素结石。那么我们华人啊，台湾人其实大部分都是色素结石，所以在国外研究，他们都说胆结石跟体重越重有关系，可是我们做了研究都发掘不出来。早期发掘都跟体重没关系，但是这几年发掘，我们台湾人的胆结石成分开始在变了。因为现在确实是现在的结石开始比较多胆固醇结石，OK， 所以这是成分不同。那假设这边有一个就是药物去溶解结石，是胆固醇结石吃药物才可能会有效
，OK，
对，色素结石的话吃药物是完全没效的。好，所以20年前林兆堂教授事实上在台大他就做很清楚的研究， 让胆结石的患者接受半年的所谓的这个化石药的治疗，但是半年后发觉一点用都没有。嗯哼，因为当时大部分还是都是
色素结石
。那所以现在对一个真正有胆结石的患者，肠胃科医师的建议是什么呢？假设你愿意试的话，那我们可以用这个药物试试看。
OK，
时间就是半年，那好好的吃半年，半年后你再做一次超音波，你就可以知道说，那我的石头是不是有变小或者化掉？嗯哼，假设没有的话，那也大概必须要了解说，它应该可能是色素结石，这时候它可能跟你一辈子长期相处，但只要没有症状，就像我一开始讲的，那你就把它留着，好和平相处，以后真的当舍利子，好就留着，一辈子都也不会因为这样出什么问题。但是有少数的人。就像讲说，你吃到可能很高油脂的东西，一不小心胆囊一收缩，造成急性的胆囊炎，那或者石头不小心掉到胆道，急性胆道炎，这个时候西医就要出动了，我们就要去处理它，可能外科医师要进去开刀，好把胆囊拿掉，整个拿掉，因为只有药物既然溶解不掉的话，啊它又不乖，造成你的症状。甚至有可能造血，感染科一定要进来的败血症、嗯，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只好开刀把它拿掉了。嗯、所以事实上，西医在处理就处理有症状的这一部分，没有症状的是不用处理的、嗯。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何去预防了、
啊。是，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都讲到胆结石有一个四 F， 第一个 F 是什么？是 40， 刚刚讲四十岁以上的人、嗯。第二个 F 是什么？是
female。
female 对
，OK
好啊，再来第三个 F 是 fat
肥胖
，
那第四个 F 是 fertility 多产妇
，OK
那为什么女生会比男生多？是因为我们女性荷尔蒙会让胆囊的收缩变差
，OK
所以你怀孕的时候，因为女性荷尔蒙非常的高， uh-huh. 这时候你胆囊没有办法把胆汁完全排出去。那刚刚我讲影片中也讲得很清楚，因为胆汁没有办法排出去，它的这个胆盐的浓度太高，
是
就会变成结晶。结晶石头就跑出来了，所以怎么办？当然怀孕这没有办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家族遗传，家族有这种遗传性质，爸爸妈妈有，那小朋友有的机会就会比较高，好，所以一旦发生的话，那可能真的是你又吃药又没效，那只能跟他和平相处。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能够预防的部分，就刚刚讲的很重要是三餐都要吃，不要饿肚子，因为根据意大利的研究，常常一餐不吃、两餐不吃的人，得到胆结石的风险是一般人的多了两成了、
啊。哎、欸，这个停
下。1.2倍。
因为您也是减重非常重要的那个权威医师，那其实我也很试着想要去做168，但是很辛苦、很不容易，然后一下就放弃了。
是
168不就是要断食16个小时吗？
是的，
也就是几乎是两餐不吃嘛。
对。
啊、所以会增加胆结石的风险，
是因为你想想看，在那16小时之内，你是没有吃任何食物的，这个时候胆囊就不会收缩，可是肝脏继续制造胆汁，所以你胆囊里面的肝脏继续制造胆汁，在胆囊储存，所以胆囊里面的压力是很大的，这个时候胆囊壁会把水分回收，那剩下胆盐很高的浓度在这里，所以你的石头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千万不要饿肚子过久。哦，所以三餐都要吃。那168当然它有很多其他的好处，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肠胃可能会受不了，
是
我们的胆可能会受不了。所以我常讲说，我们对减肥的患者，你就一餐都吃七八分饱就好了，
三餐定时七八分，不要到全饱八分七分以下最好。
没错，这样就跟所谓168断食会达到一样的效果，而且你可以长期做，对身体健康是很有保障的。
那我们刚刚讲说那个四个 F 嘛，那如果第一个 40 还不到，我也许40以下，那我用168是不是风险就少很多？
可是你饿的时间越长，就是长期这样做的话，你风险就越大。你对，因为168是要长期做的，你一旦恢复正常吃，那么一切的好处就又消失了。
那我有办法168又减少胆结石的风险吗？
不要168，就我在那每一餐都吃七分，
没有两全其美这件事情。
其实正常我们就是正常吃三餐，因为我们都有经验，当你肚子你不吃东西的时候，没有多久胃酸分泌非常的多，你胃会很不舒服。
是，
那为什么要让自己的胃长寿这样痛苦？因为你空腹的时候酸碱度是相当高的，
了解，
我们空腹的时候 pH 值可以到2， 胃酸是强酸。
我们厘清了很多重要的资讯啊，第一个，绝大部分的人，就算你有胆结石也没关系，因为你不会有症状。
是的。
那你终其一生，不要说舍利子啦，因为那部分又牵涉到宗教，那个子孙可以供奉起来。
是是是。
但大部分终其一生，你的胆结石是不会造成你生命或者是其他健康上的危害。
是。
但如果出现症状的时候，刚刚肖医师也讲得很清楚，有分那个胆固醇的跟色素型的，那不必然一定要开刀。如果你是胆固醇的部分，也许可以试着吃药。
是。
但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如果走上手术那一条路，后果会很严重吗？我之后是不是就会生活作息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我有朋友，其实他就是胆囊切除之后，伊都袂使食油炒，袂使食肉，啥物都袂使食呢。
好，真的真的胆结石到会痛的时候，就是要处理的时候。那会痛是什么时候痛？一般来说都是饭后大概30分钟到60分钟，因为吃进去以后，总要等到这些食物到十二指肠，
是，
然后才去刺激胆囊收缩嘛，
哈，
所以它的时间会稍微。吃开始吃第一口饭以后30到60分钟，它跟胃痛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先鉴别诊断，因为不是说每一个这里痛啊就啊糟糕，我胆结石发作了，有的时候其实是胃痛，所以要鉴别诊断，不要动不动就去开刀。那开刀的话，真的到最后真的是胆囊所造成的不舒服，要开刀的话，目前其实都很容易用腹腔镜就可以解决了。我们通常病人是今天住院，明天开，后天就出院了。
OK，
我们转去医院里面给外科医师，都用腹腔镜，很快就可以处理掉。那开完刀以后会产生什么问题？因为你没有胆囊来储存胆汁，那所以你吃了油腻的食物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胆汁出来帮助消化。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初期在前半年，你可能吃到太油的食物，你可能会造成腹泻。可是慢慢的，我们身体就会习惯，它把总胆管让它变粗，这个总胆管让它变粗，
okay.
变成用总胆管来储存胆汁。
Mm-hmm.
慢慢的吃一点油的没有关系，所以半年后大概就可以适应了。
是，
所以说有结石的人不用太担心，目前的疗法大概都还不错。
OK， 我们还是再厘清，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们再重复一次，就是说预防远胜于治疗。
是的。
预防是更重要的，怎么预防？很简单，三餐定时，吃七分饱，也不会胖，也不会胆结石，这是最好的。
是，
但万一有胆结石，绝大部分人都不用担心，因为不会造成你什么样的困扰，也不会危害你的健康。但是有少部分，大概10%的人呢，那个会掉到胆管，然后会阻塞，那这时候呢，你恐怕得手术或是吃药。就算是手术，也不是多大的风险，因为其实那是很简单的手术，了不起住院一天，隔天你就可以去工作，去那个玩游戏了。那之后呢，也许生活会影响，大概就是半年。
是，
所以预防最重要。如果走上治疗，不用担心。其实现代医学是很容易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再请教一下林医师了哈，我们刚刚谈到那个问题是说，很显然出版。但因为那又牵涉到言论自由了。
是，
你说政府要审查，譬如说这件事情，刚刚我们谈到那些法规的部分，卫福部有讲说，我有在监看，我有在重视看，说这个艾丽莎莎尺度有没有超过，超过可能就会开罚。
开罚，
但重点不是艾丽莎莎，重点是那一本书。那一本书怎么没有说要去处理它？而且不是只有那一本书，因为我是念那个社会人类学，我的之前那个学妹她做什么呢？他去做尿疗法
哦，
因为对我们来讲，医疗人类学、医疗社会学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是，
但是我们是用社会科学的角度切入了。
OK，
以前很流行喝尿，我说早上第一泡尿怎样怎样，大家其实嗤之以鼻，但是做的人还是在做，有人在做刀疗。就是说什么增加能量啊，什么什么什么电离子、正离子、负离子啊，结合就会改变你的磁场，增加你的能量啊。那还有刚刚我们谈到那个整脊，那更别谈其他阿萨布鲁的那一大堆乌龟博。我还是想问的那一点，有办法让这种医生的负担少一点，走上歧途的这种机会少一点吗
？OK， 那个其实。我自己我不知道有多少医生有类似我的问题。我家里就有一个我妈妈，我妈妈从小就不太相信我，就是各种医疗问题哈，她会有她的医疗问题吧，然后她会反复的问我，
比方说但是不听你的话，
对，她手可能有点抖，她就担心自己会不会是巴金森氏症。我就说妈妈，你不是停下来的时候抖，不像啦，那巴金森是 动的时候才会抖嘛，可是他不相信我，他到处去问他的触鼻邻居朋友，然后我的好朋友神经科的医生来，然后他赶快问他，可是他就是不相信他儿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一般人他在找这些医学资讯的时候，艾丽莎莎看了 Google， 他看了一本书，这个书上还有一些什么某些企业的人给他写序背书，他没有那个知识去理解这个其实不是正统医学所谓的证据。这次也有很多讨论是在说西方医学现在这几年这几十年来流行的就是所谓的实证医学。实证医学的意思就是证据，科学证据有各种等级，最高等级金字塔顶端的证据就是大型临床试验双盲的，有对照组，有安慰组，也有实验组，而且人数够多。那在这两组都不知道自己接受的是哪一种疗法之下，我们做出来，哦，这个疗法真的有效，这叫做黄金准则。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常提到的新冠的疫苗，
是
一个一个都在做三四万人的临床试验，就是这个黄金准则。那可是不要忘记还有别的医疗的金字塔下面还有，比方说很小型的临床试验，人数不够多到这么大可以达到统计学意义的，还有一些个案报告，就我们科学上看到也许只有十几个人的个案报告，或是只有一两个很特殊的个案报告，它也是科学证据，可是它的证据力就没有那么高。那最后一种常就叫做专家意见，就是专家们开会觉得这应该是对的，可是其实没有去做临床试验。那我们科学上有这样子的实证医学的概念，那其实一般民众我觉得应该也要有一定的知识。你要知道你问隔壁王妈妈的那个证据等级，王妈妈跟你说她有一个触鼻科了这个好了，那就是一个个案而已。
陈阿姨敢袂甲你害，陈阿姨敢会甲你骗。
可是他就只有一个。
OK。
那我觉得民众对科学不太理解的就是，他们常常把个案跟通案搞不清楚。他会看到一个个案，他就觉得放大。
OK，
就应该是这样子。
临时你一定也常常会被问，甚至有一点质疑，甚至是挑衅的那个语气说。哦，啊，都是你们西医说了算，永远都是你们西医至上，永远都是你们所谓的科学，
是
可以被实证、被论证的那个东西才叫做真的，所以就要去打翻所有的民俗啦、传统啦，别人用经验累积的这些法则，这种叫做科学的傲慢，你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有人会这样
讲，对，
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讲。现在我们所谓的觉得的是科学的东西，其实随时以后可能会被推翻。
是
我们其实科学本来就是存在这种要挑战权威、挑战老师的想法，然后要去找出真的答案。第一个是这个，所以不是所有的已经做出来的、写在课本上的东西以后就不会被推翻了。另外有一些现在还被觉得是也许是异端邪说，或是不是被科学认证，搞不好其实是他只是没有经过严谨的临床试验来证实
是
罢了，没有人要花那么多钱去证实他，那这个很无聊的问题，或是有一些药物早就已经过了专利权，没有药商愿意出这么多钱来研究这个问题，
对，
所以我们就不会累积这么好的科学证据。那我觉得中医常有这种问题，中医因为传统是比较以经验，可是不太走西医这种，就是记录在纸上、临床试验上，然后一个一个人。我觉得中医比较重视个人，而不是归纳一个很大的结论这样。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我们目前觉得是异端邪说的东西，假如你好好去其中一些去研究，
就可以推翻现在医
学。也许这是不能，我们只是没有证据证明它是错的，
它会变成圭臬了哈。
对对对，
我那个书信，我想有一些东西，其实如果不是侵入性的，不是造成你身体极大的风险跟危害，其实也不需要用那么大的力气去反驳批判，因为搞不好以后它会证实有效。
是，
汪静静，我们其实有做过那个拍打，
对，
刮痧。刀疗，我甚至觉得刀疗那剁剁剁，你卖你爱扎哒哒哈，蛮剁个老回老地，那都还好啦，然后就说那是这样，就是惊吓之后，然后那个生命归来，那个感觉还不错这样子。但如果是那种整脊那种侵入性的，啊，我看过啥拱腿啊，你啊拱拱拱，惊死人家咧，塌针啊，你啊拱拱拱，就我会觉得说，不应该拿人来做实验啊。 不管是中医西医或传统民俗疗法等等的，你不要拿自己当成实验品。
是是，
已经前面的人做了太多的实验，你跟着可以，譬如说药物的部分，人家上市之后证实说它无害，那以后证实又有害了，它就很容易就下架了。
对，
我还是想问，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理解？就温布啊，进前还去坐电椅呢，但我讲电椅，反正家人厝边头尾开杠啊，小电一下啊，其实那个微弱的电流也还好啊，我是认为一定无效了哈。但因为他可以跟邻居聊天，还不错啊。怎么样理解所谓的另类或是民俗疗法？
我觉得三件事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件事会不会伤及性命，这是第一紧要的。其实就像你说，有些疗法看起来很安全，但是它如果你用错也很可怕。简单如拍打工，拍打工那个姓肖的先生，他后来其实在外国被定罪的原因是什么？他把这一套拍打的疗法传到外国去，那外国呢，把他甚至你不要以为外国人就特聪明，没有一样的，他们在医疗可及性不高的地方，或者有一些可能医疗资讯没有办法抵达的族群里面，他们也一样会，因为他就把他的小孩子用拍打工，他们就号称说，包括自闭症啊，甚至包括第一型糖尿病什么都能用。可你想看第一型糖尿病的孩子，如果他不打胰岛素，他怎么可能？可是他们有时候你停一段时间的胰岛素，会有一种好奇妙，看起来像反转，可是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一个即将要变很糟的现象，所以他就在这样状况之下，在那边造成一些人命。那造成人命之后就被定罪，所以即使看起来非常无害，只是拍拍打打，
但是对特定的族群，它风险还是很高。
他如果因为这样而中断了正统的医疗，是会要命的。所以第一件事，就算是最安全的疗法，都可能会要命。第二件事情，我觉得还有人就是伤荷包的事了。比如说你刚才讲那个店好了，他去店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没差，因为我常常看我们社区很多的太太们排队这边等他开门要去店。那去店，如果他都不卖你东西，他只是给你店，难道他是慈善事业吗？他又不是长照小站，对不对？所以他一定会想卖你东西。那重点是那些东西的价格是不是远高于他应该有的价值？
了解，
这也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
就花了几千块买
牙膏，对，几千块这不算贵。我以前写过一个最悲惨，他不但是伤财，后来最后害命，因为他是一个博士哦。那当时呢，他们台湾对于这种不能治愈的疾病都有迫切希望治愈，他必须洗肾，因为他后来肾脏到了末期的肾病变，他要洗肾，他不能接受洗肾这件事，人家告诉他说电疗的如果做得好可以不用洗肾，后来他就买了一台回家，买一台回家，
你因为这个而延误原本的病情，那就更严重
了。而且他那一台卖他多少钱？我跟你讲，他如果只是让你通体舒畅，他就卖你几千块；他如果声称可以治疗肾脏病或癌症，他就会卖你几十万。
对，
所以他是花了几十万买回家去，结果每天。因为电，后来没去洗肾，死掉了。
好，花钱事小，
花钱事小，
死掉事大
。所以就是一价值跟它的价格，如果很明显的落差，那是诈欺。那并不是说我只是
買。我再请教你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啊，所谓的身体的酸碱这件事，大家说哦，你身体是酸性的，所以你容易得癌症，你容易什么生病，你容易被蚊子叮，你容易怎样，甚至你容易生女孩子等等的。酸碱呢，其实是根深蒂固。但其实被证实说它某种程度是骗局，如果是的话，譬如说那个电解水啦，海洋深层水啦，这恐怕就是国家级的骗局嘛，因为我们台盐就在卖这个东西嘛。
其实这些西医师他们也讲过很多次，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血液是最佳的缓冲溶液，所以我们会尽量维持在一个 pH 恒定的范围之内。你想要让它多酸，你想要让它们多碱，你都还很难。
不行。
所以其实食物可以影响的非常微乎其微，但是我相信它有帮助，因为你会发现呢，酸碱这件事情。跟我们中医的寒热理论有点那个关系，就是通常寒的东西，你会发现它通常是高钾的，相对那种钾离子或什么，我们现代人这种吃太多油腻的人，可能有点点需要，你可能那个。可是呢，相对那热的东西啊，通常是会发炎性质的东西，所以或许有一些。它潜在可能的潜力没有被发现出来，可是有一些有心人，比如说酸碱，他就观察到了这个现象，他在他还没有被验证之前，就把它急于拿出来卖钱。
OK，
那急于拿出来卖钱也没关系，因为他一开始只是写书就赚了大钱，你知道，他写了一本 pH 值的什么奇迹之类的，然后开始大卖，因为人们就相信原来只要吃的东西调整我的酸碱体质就没事了。可是他一样犯了一个错，他后来为什么在美国被定罪？原因一样，就是当你大力鼓吹，就有些人把它放大成我有病不用就医，只要改吃。 然后就有人因为这样会送命，在美国这样一送命他就告你，你就可能被定罪。所以有没有可能这有希望？我觉得说不定你仔细去分他真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西医也很那个啦，就像就是他就是有时候理直不一定要气那么壮，我们理直可以气稍微柔一点，气和理直气和会比理直气壮更好。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医生教授，很大的教授，在我们一场研讨会，我印象很深刻。现场有营养学的教授有什么？他就说营养学就是个骗局。对，就是医学系的教授，我会觉得说，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双盲的验证，因为多数的营养的实验确实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大，因为他都是正常人的，或者他以前还没有那么大规模很大型的人体的试验，他就说他就是骗局。但是我觉得你这样讲就太也武断，所以我宁愿说这些东西是或许未来的精准医学更发达，把人分成各种不同基因族群，某些人他真的或许有用的原因是这个。就像你记不记得这一次 COVID-19， 有一个人感染了之后莫名其妙他淋巴癌好了，
有，
那为什么有些人得了癌症不去赶快感染 COVID-19？ 你会从一个个案去找他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有没有机会变成通案，这才是应该走的路。但是那些人问题就在于他看到这个之后就把他拿去当卖钱的路，
个案放大，
总之对待民俗或另类疗法，那个最大的前提就是不要让自己处于更高的风险。
是，
也许可以包容。